然后只要能够不当老师干啥我都愿意。
就是你觉得 deal with 小孩子比 deal with 那个毒贩要更难是吗？
对对对。他讲着讲着就开始宣他身上的衣服，然后跟我说，哎，我这里一道疤是怎么怎么来的，拿了一把刀，因为心里不开心，所以我就自残了。给所有听众朋友的忠告就是，不要去外面的 KTV 场所，不要跟陌生人一起去 KTV 场所。
欢迎回到平平有奇，我是思佳，
我是米娅。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前戒毒所民警，也是我的多年好友小慧来到我们节目中，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戒毒所当公务员的经历。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谢谢谢谢谢谢平平有奇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慧，然后之前是戒毒所的一个公务员，不过去年已经离职了，现在我的新工作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文员。大家好。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职业呢？我感觉这个职业听上去还蛮冷门的。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从事这个职业，包括我就是一直到我进单位去之前一刻，我都不知道这个职业是穿警服的。因为这个就是我原来读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然后心理学其实当时我是08年参加高考的，就挺冷门的。然后毕了业之后，我很多同学出来找工作也是比较遇冷，就是没有什么很对口的专业，很多人就去银行卖信用卡去了。然后当时我就跟同学一起考公务员，然后他没考上，结果我考上了。不过我们考的不是同一个岗位，因为我报的岗位也不是在省会城市，比较偏的一个城市，就选了一个对口的，他正好招心理学，然后我就随便考了，分数很低，但是也上了，可能因为太偏了没人考吧，然后考上了我就去了，去了我居然还要穿警服，就这种单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戒毒，在此以前我没听说过戒毒所，工作以后才知道是监管戒毒人员的地方。
那你报考的时候有这种职位的信息吗？
没有，他报考的时候他不叫戒毒所，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报考的时候他那个岗位是叫劳教场所，劳教所。
那我以为会在监狱，
因为劳教对，我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那里是干嘛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又没有听说过，因为我们家就是没有人在公务员系统，当时没有人参考嘛，我随便报的。我还心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我以为是那种坐办公室，我以为公务员所有的公务员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喝茶看报纸的。然后结果刚刚一去，我一二年考去公务员，然后13年劳教制度就废止了，我们单位就更了一个，就换了一个名字，换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就是戒毒场所，就是这样，就最后就变成了戒毒警察。
我有一点比较好奇啊，小慧，你当时申请就是找工作的时候，对口的难道说只有像劳教所呀这种岗位吗？还是说他也有一些不用就是因为我理解这种就是词还是偏跟风险是比较相关的嘛，就是你听到劳教所他这个工作岗位包括这个工作环境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嘛，对不对？这个可能会像女孩子的话，我在想家里面是不是比较担心，就可能公务员的话你就比如说你找个非就比如正常一点的，或者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暴露在这种危险下，可能就真的可以很安心的喝茶看报纸。所以当时你有这样的顾虑吗？就是还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觉得我就是这个专业，所以我学这个，你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没有，我在考之前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的想法就是我肯定考不上，所以我没有考虑这个后果。然后要上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考完公务员我还去找了别的工作，就是3、4月份考公务员嘛，然后我还去跑了就是社会招聘啊，学校招聘啊，后来在学校招聘里面，就是像我这个专业一般就是可能去当老师，就在学校教心理学这种，我也就是去了一个学校，也去实地去看了，也在外地，觉得还不错，是一个私立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都准备要谈了。然后当时我们家人就说，你要不要等一等这个公务员结果还没出来。我说等什么，这个是一般人考得上的吗？不用，我就去当老师吧。 就准备去当老师了，然后结果公务员出来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去看成绩，然后还是别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知道你要来什么什么就后续这个手续吗，有没有人通知你，我说没有啊我不知道呀、啊、然后他就说你赶紧上网看一下，就是直接用人单位就通知我要去复审啊，带资料去干嘛的，就是当时正常流程我完全没有关心过，后来当时真的是觉得喜从天降，不用去跑太远去当老师了。然后其实我内心虽然我是学心理学的，我也是师范院校的，但是我很不喜欢当老师，然后只要能够不当老师干啥我都愿意。
就是你觉得 deal with 小孩子比 deal with 那个毒贩要更难是吗？
对对对。
真的假的？
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打心底你这么觉得是吗？我这个
我
这个
我很怕小孩
对，
好的，我很怕就是公开讲课啊干嘛的，我觉得好像不太适合我。
哎，那你什么时候就是你进去就是入职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就大概了解到自己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样，就整体上都有一个了解了？
进去因为其实基层戒毒场所它场地也不大，然后它的圈子都比较闭塞吧，就进去也没多久大家就熟悉了，没多少人，然后工作也相对来说都比较单一，就是围着戒毒人转呐、啊，就这个样子，所以说也还好。虽然跟我想象的这个公务员的工作内容还是有很大差距，比如说我以为的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
喝茶看报告
对对对，就是跟领导之间同事之间相处好然后就行了。然后其他的话就没想过会有这种比较有专业性质的东西。不过这些监管和戒毒场所确实是很需要心理学专业的人。就是从我考进去以来，我们单位包括就是这个整个系统其他的单位全部都是每年都有这个心理学专业的这个招考需求的，需求很大，每年都在招心理学专业的。所以说后来我好像所知我有其他的大学同学就是又考到这个系统里面来了，有的在监狱啊，有的在监管场所里面干的也都还挺不错的，因为心理学专业在这一块儿还是蛮吃香的。我也没想过对口的居然就学了心理学去管犯人。那心理学里面真的有一门叫犯罪心理学，不过那是刑侦相关的，就至于犯人到底心里想什么或者是在干什么，可能我觉得就是大家一直都比较想要深入的去了解他吧，这个东西。
我问一下，就是你工作中会面对面接触到戒毒人员吗？
我工作中会面对面接触到工作人员，不过通常都有另外一个同事会在场，不会单独去接触。因为我所在的单位是男性戒毒所，就戒毒所它是男女分开来监管的，就不会让男性和女性混在一个戒毒所里面，不会，就是男性戒毒所和女性戒毒所，并不是说男性戒毒所就没有女民警，也不是说女性戒毒所就没有男民警，不是这样的，都有，但是就是说男性犯人一般都是男性的民警去看管他们，就是面对面接触他们，可以单独的就是组织啊或者是监督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女民警呢就需要在男民警的陪同下，然后去跟这个男性的戒毒人或者男性罪犯去接触。然后在女性戒毒场所里面，男民警就特别少，一般男民警就会在机关里面，不会直接去接触这个女性的罪犯或者是戒毒人员。
然后我想大概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规模大概是怎么样，就是包括你们那个戒毒所大概会有多少个工作人员。
规模这个不能讲的。
那大概。
规模是不能讲的。这个是有保密性质
的。我没有想到竟然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是涉及到保密性质的。
这个
那大概会有多少犯人可以戒毒人员。
这个就更不能讲了。这个也是属于保密性质的。
哦
对多少饭，这个只有在系统内部大概知道，然后呢每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什么哪个省或者是全国的这个戒毒工作报告里面会告诉你，但是也不会说每个所具体有多少戒毒人员或者哪个监狱具体有多少犯人，这个是不能说的，哪怕是对宣传口也是不能对外公布的。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你们平常接触的戒毒人员的话，就是是会比较固定的去跟一些戒毒人员打交道，还是说就每天会见不同的？
嗯，就是一个场所里面他关就关那些人，然后呢戒毒的时间是2年2到3年，比监狱的时间要短一些，然后这些人2年时间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然后民警的话也是那么多民警，所以呢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基本上接触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其实我很好奇你们去判断，比如说进来一个人小张对吧，然后小刘，你们怎么去判断小张他需要在戒毒所待3年，小刘要待5年，就是因为你像就是你根据罪犯的这个他犯罪的这个程度不同他是有量刑的，那你们有对于不同的戒毒人员他的一个毒瘾的程度来进行量刑吗？这个你们是根据这个来量刑的吗？就是说这个要3年这个要5年，还是统一的说啊，这个第一我们有第一疗程有第二疗程，就有点类似医院
啊。我懂你说的这个，我们是有分开量刑的，是有分开的。不过这个呢是公安和司法相配合的，公安那边有公安的戒毒所，他的戒毒所关押期限是半年左右。然后呢他是就是看是第几次抓到这个人戒毒，比如说这个人吸毒公安抓到第一次，那可能会警告或者是在公安的戒毒所里面拘留一阵子然后把他放出去，然后第二次如果又抓到这个人戒毒，那么就会责令让他去社区戒毒。注意这个时候还不是戒毒所，是社区戒毒，在社区有戒毒中心，那么会让社区的工作人员对他进行一个监管，不是说让他要住在那里，他可以正常生活正常上下班，但社区会定期让他去进行尿检。如果这个责令社区戒毒3年，社区戒毒3年这个时间内他再次吸毒，因为社区会对他定期进行尿检嘛，这个时候公安就不会再来抓他。那么社区对他进行尿检过程中发现就是尿检阳性，然后就是又有吸毒的嫌疑，那么就会报告给公安，然后公安就会责令他直接就是强制隔离戒毒2年，强制隔离戒毒2年。如果说在强制隔离戒毒过程当中有犯比较严重的错误，那就会延期1年。所以强制隔离戒毒最长时间是3年。那么如果他从强制隔离戒毒2年期满了，他又没犯什么错误，2年期满了，然后他可以出去了。那他出去之后，这个出去之后还有3年在社区戒毒进行一个监管，也就是前三后三，然后中间再强制隔离戒毒2年到3年。是这样一个程序。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那种就是他家里人觉得这个人已经很严重，就是社区他就是一开始家里人就觉得社区一定是没有办法去，因为社区的话我理解就是监管要松嘛，他还是有人身自由的，他还是有可能接触到外界的嘛。那在你们这边是全封闭式，类似于就是坐牢一般的，就是限制人身自由这样子去进行一个管制。那有没有一些家人他们比较着急，认为就是比如说这个年轻人他是接触了一些不良的社会的朋友，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他扭送到你们这来，就要求你们一开始就给他们这个，而直接跳过前面的你像刚才讲的社区什么的，有这样子的吗？就是直接有家人送过来。
有，我觉得你真的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你说的在跟我们的制度是相吻合的，确实是有。我们这里有很多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他是直接家属举报送到公安，或者公安上门把他带走的。那么有的呢，因为一旦你进入就是强制隔离戒毒，公安会下达一个通知书，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会影响你以后的这个记录的，相当于你有犯罪记录，类似于这种吧，就是有强戒的记录，那么你可能以后去工作呀 去考驾照呀，然后去就是做进行一些社会活动的时候，可能是会受影响的。那么有的家庭呢，就是为了避免，算我免得公安抓到了还有记录，那我自己把他送到强戒所可不可以呢？有的强戒所是可以接收自愿戒毒的人员的，不过这个是要上级审批的，就是你有这个自愿戒毒收治自愿戒毒人员的条件，我才可以让你收治，不是所有的戒毒所都可以收治这个自愿戒毒人员。
嗯，
要跟地方还有这个地方的法律啊，地方的这个政策呀，就是相吻合，然后你戒毒所本身也有这个条件，然后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才是可以的。多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多，原来我在的单位就是收过几个这样的自愿戒毒人员。自愿戒毒人员可能一般在所里待的时间是半年到一年，不会有两年，不会太长，基本上会签一个协议，然后比如说先进来三个月看情况怎么样，然后继续再签三个月，有点类似于这种就是家庭和所里面就是互相就是有这个协议，在协议的条令下，根据这个这个所里的这个相关规定，然后虽然是在强戒所里面，但是他们的很多学习生活工作也不是工作，就是劳动各方面的这个要求还是跟其他的强戒人员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会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为自愿戒毒人员量身定制一些就是适合于他们的这个戒毒方式，可能更多的是偏向于这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很大的区别，就是强制隔离戒毒两年期间，家里是不用承担任何费用的，所有的费用都是国家出，按人头，就国家规定是多少钱，一年一个人是多少钱，这个钱都是国家财政出的，就是个人不承担任何的这个戒毒期间的生活这些费用不承担，然后包括我们也会给他购买医保啊医疗保险啊，这期间都是不会断的。那自愿戒毒的话，这个就会产生费用，这个是需要家属自己承担的。
就刚才也聊了一些就是大概的你的工作内容嘛，有没有一个比较就是完整的一个戒毒人员从进来然后后面的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可以就介绍一下吗？
就说一个戒毒人员他进到所里面，刚开始呢就是按照我们，因为我的工作主要是就是教育方面的，我是学心理学的嘛，戒毒所里面有专门的这个管理，负责管理的，负责教育的，然后负责一些这个生叫什么医疗的管理、教育、医疗三大块，基本上是我们戒毒所里面的主要的工作业务，其他的也有就是跟机关相关的，比如说这个财务啊，或者是这个党建呐、各方面的，那就是其他的那个平时的基础工作的这个部门在做。那么主业呢就是教育，然后这个管理还有这个医疗，就是这三个方面。那我是负责教育的，教育里面呢心理健康教育是很大的一部分，因为基本上贯穿戒毒人员在所里面这两年呢，就是国家没有规定这两年期你具体要怎么做，那么各个省和各个所都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就是管理和教育相结合的一种这个方式吧，就是我们叫教育矫治的内容。教育矫治的内容可能比如说他刚进所大概有三个月时间是这个适应期，我们叫教育适应期，那么就是说就是他刚来所里不适应啊，就像适应一个新环境，那么会对他进行这个课程啊，主要上一上课啊，然后告诉一下所规对矩啊，让他背背啊，记记啊，学学啊，然后就大概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三个月以后呢，那他基本上对所里也熟悉了，他之后会进行一些生产劳动，就是也是他戒毒的内容的一部分，就是让他能够自食其力，学一学技能，有很多技能呢是跟这个社会的招聘啊是相结合了，比如说汽修啊，电焊啊，这些比较热门比较高薪的职业，那在所里面如果说有条件的场所会安排他去学，然后出所以后就好就业， 那么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长的，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他都会以这个劳动结合教育为主。然后我们教育呢可能也是定时的给他上上课，然后呢在最后快出所了，大概也是三个月左右时间，可能一到三个月左右时间吧，那就属于这个出所教育。出所教育就是可能这个时候家属就要经常联系一下，然后方便他以后出所了，我们戒毒所也能跟他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联系，定期问一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啊，然后跟家人相处怎么样啊，有没有去吸毒啊，对他进行一个大概半年的回访和观察，这个是方便后面的。那么这就是他出所前呢也会对他进行一个心理学里面叫这个毒品考验。毒品考验是什么？就是可能模拟一个戒毒场所，然后让你定期就是每天都进去看一看卡拉 OK 啊 KTV 啊蹦迪的场所呀，然后看你会不会引起那个戒毒的欲望，因为毕竟你们在我们这个场所里面是吧清心寡欲了两年，然后一出去就放飞了，那怎么行了，然后就要在所里面先让你适应一下一个房间，然后里面还会摆一些那种小药粉啊或者是什么面粉做的啊，是面粉做的。其实我到所里之前，这个所里面是完全没有心理矫治这一部分的内容的，然后所里面的心理矫治中心，然后咨询室、团结辅导室，然后心理测量室，包括怎么做心理测试、心理问卷，然后这些可能都是我参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起来的。就是我经历了，因为我不是说劳教制度解除以后然后转型做戒毒，很多场所都在摸索，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可能心理学比传统的这个理论认知教育它可能要更科学一点，或者是更感觉高大上一点，所以说就会需求量很大，然后大家也都是在摸索当中一点一点把这个心理这一块就给建起来的。
我可以理解成就是你说这个所谓的国家从劳教找到这个戒毒的这个转型，它相当于是一个往更人性化的一个地方转型。以前劳教可能就更偏向于就是坐监嘛，就是坐监狱去让他去，
没错没错没错，对，你说的很对，
是的啊。但是后面的话会但是后面他会觉得其实有很多人吸毒是因为他的心理上有问题，是吧？就当然这个也就立得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从事这份工作前后，就是你对于毒品啊或者是吸毒人员的认识有没有就是发生很大的改变？
有改变，改变180度转弯吧，我感觉是。因为像你说的，原先并不认为他们是心理上面有问题啊，可能觉得就这个人很坏呀，然后怎么就是就一时好奇，然后就沾染上这个，然后戒不掉肯定是他交坏朋友啊或者本质不好呀，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啊，然后吸毒，然后觉得可能这个人还是其他方面还是会好的，比如说也可能很孝顺啊，那么我们还是能够就是不是帮助他把毒瘾戒掉，然后觉得很有希望。我觉得我一进去可能就是为了他们拯救，为了拯救他们而来的，然后我一定要让他们每个人出去以后都家庭幸福，然后都事业有成。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对，后来认识到这个不是光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是可以办到的，因为这个毒品侵害一个人，他是最先开始，他是从身体、从生理方面来就是来侵害的，就是他可能之前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然后呢，只不过是心理上面有点小缺陷，然后性格上面可能有一点不太乖顺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但是呢，一旦他沾染上毒品是会从内在改变一个人，就是从生理上改变一个人，会侵害他的大脑神经系统，会侵害他的全身的血管，这个会侵害他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脏器器官，肝脏啊肾脏啊都会受影响。那么他身体上面承受这个毒品侵蚀的时候，他的心理就不再是从这种小缺陷的状态了，而是变成了扭曲，就是很难再转变过来，他就会变得很偏执，这个偏执 是也是跟神经系统受影响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这个人吸完毒之后真的是跟原来本来就再也不是原来的人了，可能他作为正常人的一部分在他吸毒以后就死掉了，他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被毒瘾折磨的一个人。所以说在我真的接触了之后，我认识到这个毒品并不是那么好戒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很多吸毒人员可能究其一生都很难摆脱它，非常非常难戒，也非常非常难回到正常人的生活。
然后我其实那我比较好奇啊，就比如说按照你这样讲，大部分人他的复发率是很高的，对不
对？
对。然后那你们戒毒所基本上那我能理解，你工作这些年来其实你看到很多会是他又是复吸然后又进来的熟人。
有很多我们叫三进宫、四进宫、六进宫、七进宫这种。
对，有没有就是那种特别让你觉得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的那种就是案例，就是聊一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比如说他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他大概就是有没有这样一些就是在你印象中非常深的一些人，然后你觉得他们的故事比较令人叹惋的或者什么，这个可以跟我们方便聊一下。
其实说真的，虽然说我在所里面工作有八年时间吧，真正的跟他们接触的时间是很少的。虽然我是学心理学，然后应该去多去探究他们的心理，但是呢，因为刚开始我刚工作，经历比较浅，那个时候我去跟他们做咨询，我也做过，那戒毒人员就把我当做一个小孩，反问我，哎，你的家庭是怎么样啊？有没有交男朋友啊？然后原来学什么的呀？然后我就很天真的，然后我觉得我在跟你建立信任关系嘛，那我当然我要先坦诚，然后才能够让你说出你的故事。但是你知道，我接触的都是一些三四十的那些中年男人，他们是很会聊的，然后其实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你。不想跟我建立什么信任关系，并不想，因为这个毕竟我穿着一身制服，我们原先也很严肃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在场所里面做心理咨询是穿警服还是穿便服，因为一旦你把那身警服穿上，你跟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拉开了，不管你是刚入职的小警员还是说你跟他就是说很熟了，因为我天天跟你碰面，我就是天天跟你在一起的民警，我天天跟你待在一起，不管我是怎么样的，我们时间很长，应该是很熟悉很信任了，不管怎么样你警服一穿上，你们之间就是有距离感的，然后就很难建立就是一般咨询关系里面的信任感，然后信任感很难建立的时候，他很少跟你谈及他的家庭，很少跟你谈及他的真正的动机和原因。那么这个所以说我对我戒毒人员很有没有很深刻的印象，或者对他的家庭了解呀，首先我对他的基本情况的了解我觉得就是不完全的。我可以通过就是公安那边公布的他的家里有几个人家庭关系，但是我并不能了解他跟这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具体关系和具体的事件，和具体的他是因为哪一件事情影响他，导致他情绪不好，导致他去吸毒的。这个有时候要看人，有的戒毒人他愿意跟你讲，有的戒毒人不愿意跟你讲。那我遇到了有一个资源戒毒人员，然后跟我讲过，因为资源戒毒的人他可能就没那么多防备，他觉得我不是罪犯，我现在我在这一刻是可以跟你平等说话的。那他跟我聊的我又不太能理解他。他是一个家庭单亲家庭吧，单亲家庭，然后父母都各自有自己的事业，家里都很有钱，但是没有人管他，长得特别五大三粗的，然后就是身上各种纹身啊什么，但是年纪很小，年纪非常小，然后就很老，一副很老成的样子。他讲着讲着就开始宣他身上的衣服，然后跟我说，哎，我这里一道疤是怎么怎么来的，拿了一把刀，因为心里不开心所以我就自残了，然后这里一道疤是怎么怎么来的，就跟我讲，好像是在炫耀他的这些伤痛的记忆。 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他是很渴望家庭亲情的吧，就是他说的各种事情啊什么都他一个人遇到一点事情，然后又没有人来倾听，然后没有人帮他解决，所以他就只有通过自己自残啊，然后让自己很痛啊，就是找这种刺激啊，然后又让自己就是好像突然之间告诉自己啊，我很坚强，我又变成一个男子汉，我有能力解决，但实际上又没有能力解决，所以就是通过自残这种方式。那么我觉得吸毒可能也是就他寻找刺激，然后挑战他家人底线，看看哎，我到底伤到什么程度你们才会来管我。那么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少年，这种我遇到的印象还挺深的，
就是可能因为极度的一种缺乏关爱，所以导致能够通过以各种伤害自己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让别人来够能够给予自己感情上的一个给予啊，这个也是蛮
是的是的
蛮可怜的。对，
是的。
所以就是对于戒毒人员的话，你们就是一开始他都是会去尝试就跟他们去交流，然后建立信任关系，就包括了解他的一些背景，然后包括他吸毒的原因。
我们就是戒毒人员新来的第一天，我们就会在24小时内就有专门的民警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当然这个是有模板的，就是一直照着问题像背书一样的念，然后我问你回答，我问你回答，就这样。不过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记录，然后可能在一周内也会进行一个深入的谈话，这个是规定的动作，就是基本上都是这么操作的，也是摸索以来觉得这样是就是比较效率比较高的，然后来对你进行一个摸底，就对戒毒人进行一个摸底。但是能了解多少呢，这个还是取决于戒毒人他是不是愿意说。因为有的戒毒人员他刚来的时候是那种神志都不太清楚的，就是你问他什么他根本就是吸了毒以后那种状态，很难来理解你的问题，也很难自己来表达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就是因为新型毒品跟传统毒品的区别，现在新型毒品很大量很泛滥，然后导致这个很多吸毒人员的脑神经系统是受损比较严重的，也是很大的区别。
那你就是第一次见吸毒人员之前，就是肯定是对吸毒人员有的大概的想象嘛，和你真正去见到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有什么一样的地方？
我没有什么想象，因为我是从大学一毕业，然后第一份工作就是进来这里，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挺单纯的，就是受到教育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平等，然后犯了错能改就行了，然后我应该要就是对他们都一视同仁，不要把他们当犯人看，我刚开始是这样去期待的，所以并没有对他们有什么害怕呀，或者是设想不好呀什么这种。但是反而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让我感觉我被现实就打脸了，其实他们都是很坏的，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其实我还是应该提防一下他们的，应该就是应该严肃起来，就是不是要很亲和，不是像对学生应该一上台就应该有亲和力嘛，是吧？但对他们就是一面对他们就要板起脸，很凶，要这样。
哎，小慧，我好奇你看过像玉观音啊，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这种片子嘛，就是那种黑道片，看过
玉观音。
那你当时没有觉得那个里面的毒贩都很穷凶极恶嘛？就是，但是你不会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中的人，这个我觉得也挺神奇的。因为一般比如说我要去，打个比方，我如果要去就是比如说运动员一个场所工作，那我心里的运动员就是穿着哇那个很好看的苏格兰那种到小腿的那种袜子，然后就很欢快的奔跑在草坪上，那种很健美的感觉，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想嘛。你说你没有对吸毒人有预想，我也觉得很神奇，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
看过那些片子的话，
因为他们是吸毒啊，他们又不是贩毒。贩毒当然可恶啊，那贩毒是吧，那个 就是有一些什么武器呀、啊，或
那你那你现在就是能够就是一眼看出来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个吸毒人员了？
不能，
就他们之间有
不能，我不能
啊，不能，
我没有这种、
哦，
我没有那种特殊技能。
哎，那他们会和正常人有很明显的差别吗？
嗯，那你从很多明星吸毒的例子当中应该可以看出来呀、啊，那种。在大众生活在大众视野下面的是吧，那个最后就是他吸毒了，应该还是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就是来总结一下他们都有什么外貌上的变化。
我就是有一个差距，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和因为明星其实就是当他爆出来吸毒的时候，我可能再去回想他的一些表现是觉得他能够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的，但从他整个人来看我其实是不知道他是吸毒的，但从影视作品里面、啊、我就觉得吸毒人员就特别明显，就是他那个毒瘾包括他整个的精神状态其实是很明显的、
嗯、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哪一个是更接近于现实的。
嗯，接近现实的，我觉得影视作品它可能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它也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所以说，明星他毕竟展示的那一面都是包装过的，有很多面他都没有展示给你看。那影视作品里面讲，比如说他毒瘾发作的时候，那个流汗呐、啊、流鼻涕啊、口水啊，或者弄得全身发抖呀，全身发抖呀，然后
对啊对啊，
口吐白沫呀，什么这种是有的，现实生活中是有的。
但是这个毒瘾发作，应该也不受自己控制吧？所以我就认为就是，所以我就觉得明星还能出去演出，我就觉得很神奇。
对，所以小慧，你有在和就是吸毒人员接触的中间，比如说你跟他聊天，可能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打个比方，就是我假设，那你中途有遇到过那种戒毒人员在跟你就是聊天的过程中，他有毒瘾发作这样的情况，你有真实遇到过吗？
我没有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回答，就是我们戒毒场所，就是他进来戒毒场所之前，他会在统一的生理戒毒的一个地方，就是进行这个统一的生理性脱毒，就是来摆脱他的一些肌炎症状。而且我说过，就是公安派出所他有戒毒所，他会把这个人先关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在公安戒毒所里面可能待了一两个月之后，再转到有这个生理脱毒这个医疗条件的，就是可以摆脱他戒烟症状的戒毒所，然后再关几个月，然后基本上半年左右他的这个戒烟症状就没有了。戒烟症状就是我说的可能毒瘾发作、口吐白沫，然后这个精神症状不太正常啊什么的，那么就是这六个月基本上可以摆脱他的一些症状，而且这六个月可能会用一些这个替代性的药品，然后让他来克服他这个毒瘾发作的时候一些不适。那么六个月之后，他就会到我们这个强戒场所，一般的强戒场所来。那这个一般的强戒场所，基本上进来的人都不太会有这个毒瘾发作时候比较严重的毒瘾发作时候的这个情况，都比较少。
我理解了，所以其实你，我感觉你其实是看不到最低一线的那种，就是刚被抓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遭受心理和生理双重折磨下的人，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还是挺对的，就是先把这个人他的生理，因为吸毒是一个生理跟心理的双重伤害嘛，他先把他的生理先治好，然后心理再交给你们啊、哦，那我觉得这个我能理解了，
就是我经常我们看一些普法节目。就是包括你在一些 KTV 啊，或者在夜店啊，或者怎么样，就很有可能就有人就是给你下一些就是毒品啊，或者诱使你去吸毒怎么样的。就我们
在我们行业内，我们一直每年我们做这个毒品宣传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出去学校呀，去哪里做毒品宣传，我这个是很了解的，我们也搜集了很多的资料。那么给所有听众朋友的忠告就是不要去外面的 KTV 场所，不要跟陌生人一起去 KTV 场所，所有这种 KTV 场所真的是都是不太安全的。酒吧 KTV 夜店，然后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有陌生人在， 的时候一定一定不要喝你离开过后回来的饮料，不要喝，然后都是很有危险。因为现在我可以普及一下，就是新型毒品，就是我说的新型毒品跟传统毒品，你真的是想象不到现在有很多新型毒品他们都伪装成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新型毒品呢，现在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是离你很近很近很近，你意想不到的。很多人爱喝珍珠奶茶，对不对？那现在新型毒品就有长得像珍珠奶茶的一个小软糖啊、跳跳糖呀、小果冻呀，还有很多接触皮肤就能让你就是接触到毒品的，就一张小小的邮票，就可能指甲盖大小吧，就有点类似于我们贴指甲，就是做指甲贴那么大，那么就贴在你皮肤上，然后就这个就是毒品，你看不出来，你完全感觉不到，而且刚开始不会让你上瘾。这个新型毒品就是你刚开始好像没反应，觉得不过就是跟朋友一起玩了一个以前没有玩过的东西，以前没有看见过的东西，尝试一下下，哎，但是这个你就中招了，真的就是防不胜防。所以那些 KTV 场所真的不要去。我知道你们想的还是电视剧里面打的，比如说哎，一个什么像面粉一样的那种小粉末呀，然后一看就知道是毒品。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新型毒品，所以说现在新型毒品残害的不是说可能像我们20多岁有认知了，可以懂得拒绝别人的人，现在新型毒品是流向青少年的很多。比如说那些青少年家里面父母就是说出去打工了，然后只有老人在的，老人又不太理解这些东西，认都不认识，是吧，还以为只是好玩的东西，然后小孩子更是没有分辨能力，那么就是别人看到别人玩他也好奇，他也想玩，那个时候好奇心很重的，所以说残害了一些就是这个毒品认知比较匮乏，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认知的这青少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就接触了毒品。我说的这些还是之前几年调查然后已知的，那么他不断的更新，变换各种花样，发现在你面前，有的时候连就是公安派出所的民警他都要去验了之后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毒品，你从外观根本就分辨不出来这个毒品的样子，只有你想不到。所以说远离毒品，真的就是不要去那些 KTV 场所，不要去跟陌生的人在一起喝酒吃饭，然后一定就是只要是你没有见过的东西都要拒绝。这个新型毒品可能就是因为传统毒品，为什么叫传统毒品呢，它的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海洛因这种，然后它可能的含量会比较高，那么新型毒品呢它就是杂质更多，那么它也有一些新的这个化学合成的毒品在里面，它会直接损伤到大脑的神经系统。所以说刚刚开始它就是说一点点好像没什么事儿，那么你就减轻了对它的防范嘛，你防范意识变小变弱了，然后你一旦大量的用，然后它对你的神经系统造成损伤就是不可逆的，甚至就是短时间内就是会让你产生幻觉，幻视、幻听，然后各种就是猜想啊，就是那种叫什么，有一个什么什么幻觉，被害妄想啊，妄想，对，妄想。幻视、幻听，还产生妄想、妄想症，各种就是神经系统一些疾病会非常严重，而且是不可逆的。
非常感谢小慧今天来做客我们品品有奇，和我们聊了一下她在戒毒所的工作经历。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关于小慧在戒毒所的一些工作的话，欢迎留言。如果留言数量达到一定，我们将会邀请小慧再次返场和我们聊一聊。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请订阅、转发、收藏。再次感谢小慧，然后我们下期再见。We touched the walls of the city streets and didn't explain, sadly showed us our ways. I've never asked him why.
down, it was heaven sending. To the church, no intent to repent. I'm